善忏悔人，因为爱我们彼此下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正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在这里跟你见面了。我们这回的主题呢，是讲圣经中的预言。在之前的课里面，我讲到了一些基本的道理，说明圣经预言的题材和性质。然后呢，在第二课，也就是上一课里面，我解释了一段圣经的预言来作为示范。我解释的经文是启示录，就是到第八章的地儿，关于奇应的内容。这是一段充满象征的经文，一个典型的启示文学的例子。原来啊，圣经的预言有很多种不同的问题，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有时候预言是平铺直叙的讲出来，有时候呢则是用诗歌、比喻或者是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呢。那么更有些时候，预言是用预表的方式来启示出来呢。那么哪样是预表呢？预表就是借用人物或者事物来表示的意思。预表其实是预言的其中一种，只是一般的预言无论用诗歌也好，象征也好，都离不开用文字或言语来表达。但是预表呢，却是用人物或事物来表示，不是直接的用语言来说。这是圣经预言中比较特别的一种。所以呢，在今天这课就打算跟你来讲讲圣经预言中的预表。让我们呢先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去看看一个最熟悉的预表的例子。约翰福音三章14-15节，经文是这样说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呢都必得永生。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向尼哥底母解释重生得救的方法。那么尼哥底母听到耶稣讲重生的道理以后，就觉得稀奇，于是问道：怎能有这事呢？意思就是说，咋个能够经历重生这回事情呢？耶稣在回答的时候就使用了一个旧约的预表，说道：摩西在旷野里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呢都得永生。那么当时耶稣还没被钉十字架，但他已经完全明白旧约的预言和预表，所以能够引用旧约的摩西举蛇这件事情来预告他将要成就的事情，并且说明重生得救的办法在于仰望十字架的救恩。那么摩西举蛇这件事记载在民数记的21章，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件神迹。而现在呢，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也已经明白了信心得救的道理。那么回望过去，也就能够看到摩西举蛇还有耶稣钉十字架这两件事情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首先第一点，摩西举蛇和耶稣钉十字架两件事情呢都有一个救恩的目标，就是要 救赎那些灭亡的人，使他们得着生命。摩西所救的以色列人是因为犯罪而被火蛇咬了，耶稣救世人也是因为罪，所以得不到永生，不能进入天国。还有呢，摩西的举蛇是神所赐的神迹的方法，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想象出来的，却是神所指示的。同样，耶稣钉十字架也是神所赐的奇妙的救恩，那不是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是神自己的拯救。所以除了耶稣以外，就别无拯救。最后，那些需要拯救的人必须相信和接受神的救法，不然就不得救了，迟早也会灭亡。但是如果相反照得可行了，就马上可以得救。民数记的21章记载，神吩咐说，凡被咬的以挽着蛇，就是摩西所举的铜蛇，就必得活。结果呢，那些被咬的以色列人以挽了铜蛇就真活了。今天愿意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样会得着救恩，从罪中活过来。以上我们看到摩西举蛇跟耶稣钉十字架两者之间有很明显和重要的对比。原来啊，神已经使用旧约发生的摩西举蛇来预言新约的耶稣钉十字架，只是这个预言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摩西举蛇那段经文也没直接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只是等到耶稣来了，他晓得神的计划，他也看得懂这个预表，他把预言指出来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么一来，我们就恍然大悟了。预表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旧约解释。摩西举蛇本来是历史的叙述罢了，但透过预表的解释，就知道神在这件事上默许了救赎的方法。透过预表式的解经，旧约中不少的人、事、物都隐藏了一些新约的含义，除了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以外，还同时是未来事情的暗示。只是说预表并不像一般的预言那样直接把预言的作用显明出来，他不会告诉你说它是一个预言。如果你不熟识新约和旧约的关联，那么就不容易把预表辨识出来。不过呢，无论如何，从整本圣经的启示去观察，我们就晓得在旧约中确实有新约的预表。神的预言透过预言去宣告呢，就是一般的预言；透过人、事、物去暗示呢，就是预表了。我们实在可以把预表看成是预言的其中一种。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那么接下来，让我告诉你一些预表的分类。刚才我们一再说到的是预表是人事物的暗示，也就是说预表所用的题材可能是人，可能是事，也可能是某些物体，这已经是一个很简单的分类了。那么第一类是人物的预表，第二类就是事件的预表，第三类则是物品的预表。 不过如果详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圣经的预表还有其他几类，包括制度的预表、职位的预表，还有行动的预表。那么加起来一共就是六类：一、任务的预表；二、时间的预表；三、物品的预表；四、制度的预表；五、职位的预表；六、行动的预表。以下的时间让我为每一个预表的类型都举一个例子，盼望透过这些例子呢，使你更明白预表的内容，更掌握新旧两用的连贯性。那么第一类的预表就是任务的预表。关于任务预表，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当预表耶稣基督了，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一个族类的开头和祖宗。请看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罗马书五章十四节经文是这样说的：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呢，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请你注意经文的最后一句，说道：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以后要来之人是哪个呢？沙小婉其实很轻松地说明，所谓以后要来之人是指耶稣基督。所以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而预像也就是任务的预表的意思了。那么亚当和基督之间有哪样对比呢？亚当和基督都是一个族类的人的祖宗，亚当是罪人的祖宗，而基督则是义人的祖宗。因为亚当当一个人犯过错，罪和死就进入了世界，但是因为基督一个人的顺服，恩典和赏赐就加倍地领到了众人。所以在亚当里面，罪在昨晚叫人死，但是在基督里面，恩典和义在昨晚叫人得永生。晓不得收音机旁的你，可是在亚当里面还是在基督里面呢？某相信耶稣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是一个有罪行的人将会灭亡，但是信了主的人已经在基督里面重生了，则是基督里的人将会有永生。好了，任务的预表还有其他呢，时间有限呢，就不一一解释了。接下来要讲的是另一个分类，就是关于时间的预表，或者是历史事实的预表。一个人可以预表另一个人，那么历史事情也就可以预表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了。这实在是圣经预言的奇妙。那么逾越节是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时一件最主要的事情，也是神拯救他们的一项神迹。羔羊被杀，血白涂在门框上，于是以色列人就避过灾难。这件事预表了基督为人类成就的救赎。神当时拯救了以色列人，今天神使用耶稣基督的死拯救了我们。这就是时间的预表其中一个例子。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浮，预表了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有所征兆。有关这个预表，可以参考新约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一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那么十章一到四节说道：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逃过， 都在云里海里稍息跪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呢，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世界今晚把以色列人祖宗的旅程和今天基督徒的旅程做了一个对比。以色列的祖宗是在云下和海中经过，预表了基督徒在得救之后也要经过一些考验，一些学习。以色列的祖宗在他们的经历中归了摩西，也就是接受了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我们今天是归入基督，接着跟随主耶稣来顺服神的旨意。第三节那里又说到，他们吃呢喝呢跟我们的一样，都是灵食，是灵水，那就是说都是神所赐呢。所以当日以色列人吃那灵食喝那灵水，就预表了今天基督徒从神那里得着那真理的喂养，还有圣灵的帮助，来奔跑这条成圣的路。那么基督就是一路上供应和支持我们的人，因此一路上跟随以色列人的灵磐石也就预表的基督。所以经文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好了，这样的一个对比还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警惕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在旅程上有屡次的犯罪，因而遭到很大的惩罚。第十章的五到十节就把他们在旷野中所犯的罪和受的惩罚数出来了。而后面的十一节的地儿就说道，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节说道，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暂时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那么旧约中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倒闭这件事，预表了今天基督徒也会受到考验，我可能失败跌倒。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也是圣经里面时间的预表一个好的例子。上面我们讲过了任务和时间的预表，现在来到第三类，也就是物件的预表，或者说是物品的预表。有关这一类的预表呢，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旧约的敬拜条例中。比方说会幕是敬拜用的物品，而会幕呢预表神住在人的中间。又比方说旧约的敬拜要烧香，这香本来是不需要的，今天的基督徒也从来不烧香，但那香是比喻基督徒的祷告。所以启示录里面一再提到神的宝座前有香，并且解释说这香象征信徒的祷告。那么物品的预表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有详细的阐释，主要是说以前的礼拜形式是后来干满的事情的缩影。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九章十章就会看到很多物件的预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三节那点经文这样说，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可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得用干满的祭物可洁净。这节经文提到两个相对的东西，一个是物件，一个是本物。物件是指旧约礼拜中的会幕、圣所、香炉、祭物啊之类的，都是照着天上样式而做的，都不是真正的本物。这些物件都是象征而已，预表的将来的事。会幕预表神与人在一起，香则预表祷告，祭物 预表耶稣基督是救赎的羔羊，闪烁的麻子则预表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前者预表后者，前者是物件，后者才是本物和真相。我们来多看一节希伯来书的经文，请看十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呢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麻子经过，这麻子就是他的身体。请注意，这至圣所的麻子就是耶稣的身体，意思就是圣所的麻子预表耶稣。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麻子从上而下裂为两半，下站的神和人之间的隔幕已经借着耶稣的死而挪开了，而耶稣就像麻子一样扎在神和人的中间，做我们的中保。这是物件的预表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最后再来讲讲其余的三类预表。前面最主要的三类就是人物预表、世界预表还有物件预表。那么第四类预表就是制度的预表。旧约中律法所规定的制度往往有预表的作用，祭司的制度和献祭的制度就预表了耶稣基督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和事工。那么旧约里面还有逃城的制度，让那些误杀了人的人可以逃亡，不至于被人寻仇。这预表神在人的犯罪历史中为人预备了逃出三天的机会，不至受到神的审判。这都可以说是制度的预表。那么职位的预表又有哪些呢？旧约中有君王的职分，有祭司和先知的职分，这些都预表了基督所担当的角色。基督是罪人的祭司，是教导人学义的先知，又是神国度的君王。要是旧约里面没得这几个职位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那么明白耶稣的身份了。这就是职位的预表的作用。最后呢，还有一种叫做行动的预表。在旧约的敬拜仪式里面，有不少的工作是由祭司来完成的。祭司的工作，祭司的行动，预表后来的耶稣要完成的工作。这就是行动的预表。摩西举舍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为你解释过，摩西举舍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行动的预表，因为摩西的行动预表耶稣拯救罪人的行动。因此摩西举舍一方面是世界的预表，另一方面也算是行动的预表了。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看过以上众多的预表的例子，你可能产生一个错觉，因为旧约中的预表比比皆是，甚至是随处可见。但是情况不是这样的，预表跟一些人所流行的预言感情或者是灵异感情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预言或者是灵异的感情是从字面以外的意思来读出，这个意思是完全不需要符合信用的诠释。换句话说，预表 本来是新药和旧药之间的连贯，但是灵异的感情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甚至不会理会这回事。不过呢，预表的感情跟灵异的感情是有相似的事情，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危险，容易过分的主观把一些不是神经原因的连贯勉强的加了进去。为了对神经保持忠诚，不弯曲神经的原意，我们在研读预表的时候一定要谨记四个原则。第一，干事预表必须很小心的注意新药的诠释。新药曾经提过的预表，像摩西居舍和以色列人漂流旷野，都是预表的模范。新药提出过的预表都是有关基督和救赎，或者是关于传道信徒道德和灵性的重要真理。因此，圣经的预表是以重大的道理为对象，我们不应该在新约所例举的模范以外发觉那些直接的琐碎的小事，把勉强的想法当作是神的预表。总的来说，新约是预表的权威和模范，绝对不能在新约真理之外自己寻找预表。第二点，预表的性质是新约和旧约之间实在相似的地方，这相似的地方是明显的，而不是牵强的，而相似的题材也都是实在的，而不是幻想出来的。比方说，旧约的会幕是实实在在有的，而新约的神的同在也是实实在在的真理，两者都不是虚构的。旧约中有不少比喻的讲法，但是比喻呢不是实在的，所以就不能构成预表的解释，这就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则。那么第三个原则是，在一个预表里面，不是每一个细节都有预表的意义，要把预表呢和非预表呢分辨的清楚，以免错误的灵异解释。比方说，会幕的规条中有很多很多的细则，绝不是每一个都有预表的作用呢，千万不要无止境的在会幕里面发掘意思。那么圣经中有两个主要的预表题材，一是会幕，一是旷野的漂流，这两件事情都牵扯很多细节，但是新约解释这些预表的时候是不包括细节的，这是千万要留意的。那么最后一点，任何没得新约证明的预表都必须有所保留，不要拿任何没得新约证明的预表来建立重要的教义真理。预表只可以在教义问题上做辅助的解释，不能做基本的根据。如果说懂得客观运用的话，那么预表的研读是意义非凡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也就到这里了，愿神祝福给你。